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李崇恩。这一段时间为你预备了历代志研读的内容，包括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的经文。今天呢是节目的第18讲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约阿施这位犹大的君王。配合今天的节目分享呢，我选来一节主题的经文，来自历代志下24:19。经文说，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亚哈谢在以色列被杀之后，他的母后亚他利亚趁机篡位夺权，为了巩固地位呢，更不惜灭绝犹大王室。其实呢，他就是在杀戮自己儿子的后人，心思极其的邪恶。在神要保守大卫的灯光，延续大卫之约的应许下呢，约阿施是唯一得救的王子，成了大卫家幸存的种子。那么约阿施是怎样改写形势，恢复大卫家的统治，而他的表现又如何呢？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了。在历代志下23，这里论到祭司耶和耶大这位忠心的仆人如何扶助幼主约阿施登基。历代志下的24呢，就论到约阿施所做的合神心意的事情，就是重建重修耶和华的圣殿。然而历代志作者给予约阿施的评价是怎样呢？24:2这样说，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这句话很清楚地表示耶和耶大的在与不在呢，正是约阿施做王过程当中由好变坏的关键原因呢。我们先来看历代志下的23，是耶和耶大辅政的这个时期。23所记载的虽然是约阿施登基的故事，不过当中主角其实另有其人，就是祭司耶和耶大。他在维护大卫家传承的历史当中呢，可谓居功至伟的。第一节就用了一般描写君王的语句，奋勇自强，来形容耶和耶大。这个时候他与一批百夫长召聚各地的立位人还有族长，在圣殿里与神立约。23:3，他们宣告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这时呢， 历史的焦点再一次回归到大卫之约了。约阿施登基复位的计划，这是全民所拥戴支持的。接下来4-11节，就是整个让王的儿子正式做王的计划。他们行动的基地呢，就在圣殿。耶和耶大分配了人力、兵器，严密地做好守护圣殿、守护王子的保安工作，确保呢可以顺利登基。在这里，作者是特别指出全民参与这样的一个基础，当中又强调祭司和立位人他们呢做守护者的重要性。他们具有分别为圣的身份，他们也有军事守护的任务，是作者笔下大卫之约的一些守护者。而他们的行动一方面回应了大卫后代要做王的应许，另一方面呢，也符合了历代志圣殿神学的这个主题的信息。好了，准备就绪，时机成熟，可以正式登基了。23章11节，于是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立他做王。耶和耶大和众子告他，众人说，愿王万岁。我们看见在整个登基的过程当中呢，当时只有7岁的王子约阿施呢，一直是被动的参与。相反的，祭司在告立君王的事情上呢，反而是扮演了更重要、主导的这样的角色。他们领出王子，给他冠冕，交与律法书，告立他。整个场面强调着立位人和祭司呢，守护大卫之约的那个重要的身份和作用啊。扶助登基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清理门户，肃清敌人了。23章12-15节，百姓啊，兴高采烈的为约阿施的登基来庆祝。所以呢，响彻了赞美的声音。亚他利亚就随着这些乐声、歌声来到了圣殿。其实啊，他是自投罗网啊。当看见新王约阿施的时候，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呐、反呐！”当时祭司下令，先把亚他利亚赶出圣殿，然后呢，是在宫门把这个恶人给杀死的。至于跟随他的人呢，也被肃清了。亚他利亚死后，耶和耶大立刻来跟百姓立约，进行宗教的改革，恢复圣殿正常的献祭敬拜。23章16节说，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都要做耶和华的民。那这一次立约的内容呢，是很清晰很简单的，就是王与百姓要合一，单单归向耶和华，做耶和华的民。既然大家已经立志做神的子民呢，那随后要做的就是除掉国中偶像的庙宇、坛和像了。然后耶和耶大分配工作给在圣殿供职的侍奉人员，让这些祭司、立位人可以致力重新启动圣殿的敬拜，乃是按照摩西律法来献祭，并按大卫的编制来赞美颂唱的。 我们看到呢，耶和耶大的宗教改革呢，当中其实没有什么创新的地方的，而是要归回到所罗门建殿之后那个敬拜的传统。因为这个传统在亚他利亚篡位执政的时候呢，曾经一度是遭受破坏的。耶和耶大的宗教改革呢，是从立约来开始，从君王到百姓，全国上下在约中一同成为耶和华神的子民。他们要重建按照摩西律法和大卫编定的献祭系统呢，由祭司立位人公职侍奉。这个时候约阿施坐在耶和华的国位上来执行治理，履行大卫之约的要求，归回到大卫和所罗门所启动的圣殿敬拜。那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23章21节就说，国民都欢乐，何城都安静。之前呢，经历了一次足以灭绝王室的危机之后，现在呢，神按他的应许保守了犹大国，也保守了大卫家。这个时候全民同心的来敬奉神，一片国泰民安、太平稳定的景象，符合了历代志一贯强调的报应观。
重温历史，传承神的应许，学习圣殿神学，持定祭司身份，敬拜侍奉。请听新制作《历代志上下》，李崇恩老师主讲。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下24章，这里谈到的是约阿施主政的时期了。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呢，只有7岁哈，他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早年的施政因为有耶和耶大的辅助，因此呢是表现良好的。刚才也提到24章2节的一句话，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好了，这句话到底是好评还是负评呢？其实两方面都有。这一句话既是对约阿施早期表现的好评，当时有耶和耶大的帮忙，同时呢也是对他后期的负评，因为耶和耶大不在，约阿施呢就走上错路。这个由好变坏的关键呢，分水岭呢，就是耶和耶大的死亡。24章1到16节，这里记载约阿施寻求耶和华的措施。他呢已经脱离了亚哈家还有亚他利亚的种种不良的影响，耶和耶大也为他选了2个妻子。那么连带之前提到过的约阿施的母亲西比亚，那么约阿施生命里3个重要的女性呢，她们都是出身清洁的，跟亚哈家的邪恶呢是完全无关的。第4节说，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那这是他成家自立、娶妻生子之后第一件出于个人的施政主张。至于重修，意思呢就是修葺或者是恢复 圣殿原本样式的意思。这一段是历代志独有的记载，对于身处回归后第二圣殿年代的那些读者来说呢，他们心中必定是有所共鸣，因为他们也是经历了圣殿的重建。约阿施这个时候的圣殿需要重修，因为之前曾经被亚他利亚破坏拆毁，甚至是用了圣殿的器物去供奉偶像巴利。现在为了要重修圣殿，约阿施就主动的吩咐祭司和利未人到全国各地筹集资金捐献，来尽快的办好事情。而为这件事，约阿施呢大发热心，他的表现呢要比利未人来得更加积极。他更提议可以仿效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锁定的捐项，向百姓来收集费用。因此呢，王就下令做了一个柜，放在圣殿门外，好让百姓主动的投放捐献。而因着百姓的积极参与啊，捐献相当可观，柜子是长满的，所以呢，每天都要把它清空，然后再用。因为有了足够的银子，重修工程呢是顺利的完成，圣殿打造得跟从前一样，甚至银子有余，可以去制造殿里使用的器皿。之后，众人就常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达到了复兴敬拜的目的。这个段落最后的两节15到16节呢，这也是历代志独有的内容。它记载了祭司耶和耶大的死亡和安葬，目的呢是指出他的人生蒙福，130岁高龄而死，而且是安葬在大卫城内列王的坟墓里，极其尊荣。24章16节就是总结耶和耶大的一生，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好了，当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整个局面呢有了很大的改变。约阿施因为听从其他首领的意见，他的管制就由好变坏。可以看出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素质、也没有能力的领袖。一方面呢，耶和耶大在生的时候，他的敬虔呢并不能影响到约阿施的生命，不能令他坚定地去寻求耶和华。而另一方面呢，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之后，叛逆神的首领主导了约阿施的决定。当然呢，约阿施本人呢看来也无意去对抗，他反而是乐得去配合的。24章18节说，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看见约阿施曾经用心修建圣殿，但现在呢背道而驰，离弃耶和华，因而招致耶和华的离弃。但是耶和华的怒气，他的惩罚呢也并不是立时的临到，而是呢派遣先知来做引导，希望百姓回转。一方面表明耶和华对百姓、对君王的忍耐和怜悯，另一方面也确定了先知引导人悔改归向耶和华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先知的出现并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呼吁人及早悔改，归回盟约和律法的要求。 而这一次呢，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受感动为神来代言，他指出百姓离弃耶和华的罪，但约阿施呢，竟然吩咐民众在圣殿里用石头来打死撒加利亚，他拒绝悔改，也完全不顾耶和耶大之前对他的恩情。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就祷告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另一人受害，恶人呢必定受报。亚兰军队来攻击犹大，他们的军兵并不多，但耶和华呢把约阿施的大军交在他手里作为惩罚。那这是属于神的一场圣战，不过呢，耶和华的敌人不是亚兰，而是约阿施。作者清楚说明，这是大卫之约的一种因果报应。外患之后再有内忧，约阿施身患重病的时候呢，臣仆勾结背叛，把约阿施杀死在他的床上。24章25节，作者说这是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啊。那之前勾结众人来杀害先知的，现在也被勾结的人所杀害，一切自有神心意的体现，成为了报应惩罚。这个被杀的约阿施呢，他只能葬在大卫城，而不是葬在列王的坟墓，所以我们看见他的下场跟耶和耶大来相比呢，尊卑利贱。约阿施是个完全得不到人民敬重纪念的失败的君王。分享完了23章24章的一些重点之后呢，我想跟听众朋友一个简单的专题分享哈，就是集中来谈谈约阿施的问题，他怎样由好变坏，难守善终，当中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问题我们要避免呢？我们看到约阿施生命里的种种人性的软弱，圣经要给我们看到列王是有他们软弱、胆怯、惧怕、懦弱、贪婪、没有定见等等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不也在我们身上可以发现吗？所以我们要让历史的声音来唤醒我们，认真的立定心意，专心至诚的跟从我们的神，也珍惜把握神的厚恩、神的怜悯，那千万不要重蹈约阿施由好变坏的覆辙，不要重犯他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要说约阿施是没有定见的。约阿施本人并没有真心真意的来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呢只不过是在祭司耶和耶大的督促之下才会这样做，所以一旦有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他立刻呢走上错误歧途。他以为自己得到释放，得到权利，其实呢他是放纵自己，自掘坟墓。除了要谨慎选择身边的朋友同伴，选择聆听哪一种声音意见之外啊，我们更重要的是择善固执，并且以神的标准来作为我们生活的尺度。约阿施的第二个问题呢，是他只有表面的信仰。约阿施曾经带领百姓来敬拜神，也为修建圣殿他大发热心，但后来随着臣子的谗言，他就改为去敬拜偶像，也大大得罪了神。好了，前后两种的表现可谓各走极端，我们只能够说约阿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仰。 他修圣殿也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宗教活动而已。他跟神呢并没有内在的深入的属灵的关系。他对神的态度或好或坏，其实都是在配合身边的人，只是考量着利害的关系。所以生命的主呢是他自己而不是神呢。第三方面的问题呢，很明显，约阿施呢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约阿施之所以能够做王呢，完全是因为耶和耶大等人的冒险守护。但是呢，他竟然在圣殿里杀害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借此呢去消灭代表神的正义的声音。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呢，就激发了不满，也留下了对报复追讨的这样的罪行。约阿施他不单忘了耶和耶大的恩呢，其实他更加是否定了神。一个经历过恩典、经历过拯救的人，却不听从神的劝诫，否定对神的尊崇敬拜，这样的忘恩负义呢，终必受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提醒。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软弱这个词语讲得太多，变成了自己的一个挡箭牌。也不要说啊，这是普遍的人性，因此呢，就忽略了自己本来有的责任呢。当约阿施背叛行恶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耶和耶大和撒加利亚父子所做出的见证。他们遇上了困境、难关，却继续因着敬畏神，显出了莫大的勇气，坚定服事，忠心信靠，得着力量走完今世的路程，至终呢，荣耀了神的名。耶和耶大葬在列王的坟墓，尊荣远胜约阿施。撒加利亚得到耶和华的鉴察伸冤，留下了主仆的典范，蒙神纪念。约阿施身边出现这两父子的侍奉呢，都是神的慈悲怜悯，以不同方式守护大卫家，警戒大卫后人。神的审判有时候故意延迟，就是要给人机会，没有一下子就把他的愤怒降于被盗的人。不过呢，人是否珍惜主恩，是否悔改回转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反省，好好学习的功课。经文的讲解研习呢，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你收听李崇恩为你预备的真道分解。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